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主啊，让我们有机会进到你自己圣殿来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单是有一个心来仰望你自己，主啊，也让我们深深被你的爱所吸引，主啊，让你在宝座上面，主啊，能够享受你自己的子民对你所献上的敬拜。主啊，我们今天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在他复活的日子到你跟前来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求你用你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主啊，在你的宝座上面施恩典跟怜悯，主啊，让我们所有近前到你面前的，主啊，被你的恩典来覆庇。主啊，我们同样的，当我们举起救恩的杯来献上感恩的时候，同样我们有期盼，主啊，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牧养我们，主啊，让我们在真道上面合而为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给我们有一个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打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听到你今天你要告诉我们的，主啊，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到你跟前。谢谢你这样听我们供奉的祷告，乃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非常感谢神哈，神借着他自己圣灵的启示，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哈，他透过保罗的口，向历世历代的教会，向历世历代的信徒，他的儿女们，特别就男女的关系，就夫妇在婚姻里面关系五种不同的情况，然后他讲出了，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相处，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的一些属灵的原则。那哪五种不同的情况呢？第一种就是已经结了婚的夫妻啊，这个我想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在这个 category 里面哈。第二种是在私婚情况之下的光复或寡妇。第三种是夫妇当中产生的这个离异的情况。第四个是婚姻当中有不幸的配偶怎么办？最后讲独身啊。我想这五种不同的情况，神借着他自己话语告诉我们的一些相处处灵的原则，在今天这个道德非常沦丧的一个时代里面，男女的关系尤其在性上面又混乱又随便，婚姻家庭的破裂非常严重的这个社会里面，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在这个时候格外对我们来讲像暮鼓晨钟一般哈，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有机会好好在神话语面前有反省有深思。不单是反省深思哈，是神借着感动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处的情况里面，就圣灵帮助我们哈，做神所讨神喜悦的，蒙神在这些当中他所预备的一些恩典。那么上一回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婚姻里面的夫妇之间相处，当然保罗在讲这个时候主要是跟哥林多教会那时候背景有关系，他特别提到哈，就是说当夫在婚姻当中你的夫妻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不要随便的去分开或说停止夫妇之间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很美好的这个信任的关系。如果我们格外我们特别去不去忽略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落在撒旦的诱惑啊，诱惑的这个诱惑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神特别在这个上面让我们能够 call 我们的 attention。所以在神的恩典里面，弟兄姐妹，夫妇在婚姻当中能够顾念彼此的需要，好好去享受哈神所为我们在婚姻里面所预备的信任关系，这绝对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也绝对不是一件坏的事情。相反的，那是圣洁美好，能够神预备好在当中有一些祝福的。所以这个观念我希望哈啊，我们在中国人的群体里面不太谈这个事情，可圣经里面特别 call our attention 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希望我们在夫妇当中的时候额外的留意，不要随便的分房啊，我觉得可以暂时的分房啊，圣经告诉我们为了一些特别的缘故，可是分房以后就要回到就是说正常的夫妇的这个关系里面来。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第一部分所讲的有关于在 在已经结婚里面的夫妇。今天我们要花时间哈谈到后面三种哈，就是第二个，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失婚情况下的光夫跟寡妇。请弟兄姐妹翻开哥林多前书哈第七章哈，你们刚刚所念的，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再练一次，预备，请。保罗在这边所讲的，他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他是对着特定的一群人在讲这个一个属灵的原则。那这一群人是什么人呢？在这边特别讲到没有嫁娶的，这个没有嫁娶的不是指那些从来没有结过婚的单身，在这边所讲的没有嫁娶，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不处在婚姻状态下的人。有没有嫁娶是的，不处在婚姻状态下面的人。那把不处在婚姻状态下面跟寡妇放在一起，寡妇是什么人呢？就丈夫过世的离开的，对不对啊？所以她已经不在这个婚姻里面了，因为她的丈夫已经过世了。 OK， 这寡妇哈。所以前面所讲的没有嫁娶的，就是不在婚姻状态里面，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有人解释她应该是指什么？寡妇是先生过世了，光夫呢？太太过世了。 OK， 所以是这两个。是，所以保罗虽然没有这样讲哈，可是放在一起，他是对着光夫跟寡妇这一群人所讲的。他讲什么东西呢？这两群人放在一起，都是配偶已经不在了，他们属于失婚的这一类。那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有的，在这社会上面也有。那到底圣经是怎么样讲的呢？保罗说，如果这些人若他们常向我就好。保罗时候的状态，他是什么一个状态啊？单身还是结婚的？保罗是单身的哈。有人说保罗是不是以前结过婚啊？否则保罗在这边说像他一样哈。OK， 所以保罗以前有没有结过婚，或者说那个太太已经死了不知道。可至少在这时候保罗是什么？单身。到后来死的时候是还是什么身啊？还是单身哈。所以他后来他是一直保持单身的状态。所以他说你们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就像我一样这个单身也不错，单身不错哈。到后来我们第七章的后半段最后要讲单身的这个状态。单身一个最好的特色就是能够专心的服侍神哈，没有其他的牵挂。所以保罗说，哎，你们像我也不错哈，又可以专心去服侍神。可是保罗讲这个讲法只讲他自己哈，他也晓得哈，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里面讲，单身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有人就说，牧师啊，我这个单身是情不甘，怎么情不愿，不是甘心乐意做单身的，是不心不甘情不愿哈。所以保罗在这边所讲的，保罗的单身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是心甘情愿，他很 enjoy。 如果他不 enjoy， 他会叫你 Hey join with me， 来跟我一样。所以保罗是他可以享受他那个单身的状态。可他晓得哈，单身是一个恩赐，既然是恩赐，就是不是给所有人的哈。 OK， 那些真正有单身恩赐的人， OK， 他们可以去守住这个单身的状态哈。所以说保罗说他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单身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下面他跟着就讲，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倘若光夫跟寡妇禁止不住，禁止不住的意思在这边是指什么呢？不是指其他的哈，主要在讲就是说他们在性的需要上面禁止不住。所以保罗在这边说的是，他说，啊，我不能够勉强你们跟我一样哈，守独身，因为我有独身的恩赐，神给我能力能够克制得了情欲跟性上面的需要，但是你们没有，你们不可以哈，你们有这个需要，那怎么办呢？那就不如嫁娶哈，再进入到婚姻里面去，再进入到婚姻里面去，免得后面所讲欲火攻心。欲火攻心啊，就把我们带到一个这个罪的这个试探诱惑里面去。那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认定一个事实，就是说人的那个性的需要哈，会像炙热的火一样那样的旺盛跟这个强烈。那这个不是一般人他能够压制得了，或者说是按耐得住的。保罗 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关系，他说，如果说是在那个情况之下，把自己落在一个常常的一个试探诱惑里面，或者说把给自己带来一些很多心理上不健康的一些情绪的话，那倒不如你们重新再回到婚姻里面去。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并不是说，哎，你们一定要像我一样，我命令你们这些光夫跟寡妇一定要跟我一样守单身，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保罗只是一个建议哈 ，OK， 所以他没有说你们一定要是如此。那么原因是保罗在后面讲得很清楚哈，到我们后面再讲，是就说为什么光夫跟寡妇他们可以再进入到婚姻里面？那这个地方所讲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禁止不了这个性的需要。其实今天很多光夫跟寡妇他们再结婚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些其他合情合理，小孩子太小要人照顾，对不对？生活上面的需要，以七七八八的原因哈，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再进入到这个婚姻里面去。 OK， 所以在那么他们为什么可以再进入到婚姻里面呢？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什么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面人。在这边保罗讲到，就当在婚姻当中配偶离世的时候，原来的婚姻就已经死掉了，结束了，那个婚姻就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光夫跟寡妇留下来的人啊，他们不再受到这个婚约的约束，重新恢复到自由身哈。所以保罗说，对这些光夫跟寡妇，圣经讲说，你们有选择单身或者说重新再嫁娶的一个权利，你们有这个权利哈，只是说如果要嫁娶的话，要怎么嫁在主里面的人。我以前在我的老教会里面哈，就是有一对夫妇，那个太太她的先生哈，在很年轻的时候得肝癌就过世了，就自己带了两个小孩子哈，妈妈把他们抚养长大。可是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教会里面有另外一对夫妇哈，那个太太得癌症过世了，那他就想到他先生的需要，所以那个时候这一个死了这个先生的这个太太哈，还在教会里面，所以这一个处在癌症末期的太太就特别去找这个寡妇哈，这姐妹就觉得她蛮不错的哈，替谁预留预做准备啊？哇，这样的太太真的是很好啊。 OK，他还没有走以前，他想到他先生的这个需要哈，需要人照顾，所以他就介绍他先生给这个给另外一个姐妹。后来结婚了没有？
结婚
了。你们说结婚了没有？
结了。
好不好啊？好不好啊？都不好意思讲，为什么不好？这是美的美的无比的一件事情哈，就光夫跟寡妇在族里面结合，他们也在族里面的，好不好？大家说好不好？非常好。当然我们很羡慕有这样的太太哈 ，OK， 有这样的胸襟哈，能够想到对方，他是爱对方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神特别哈，这边讲他们当他们的配偶死了以后，他们 free 重新再有这个权利，你可以选择独身下去。就像那个姐妹哈，她先生很早就过世哈，他一直至少抚养了他的小孩十年以上 ，OK， 等到后来有这个机会，他还可以选择再嫁 ，OK， 这是神给他们的权，他不再受原来婚姻的束缚，所以是对这一群人，光夫跟寡妇哈，圣经上这样教导我们。注意哈，保罗在这边所讲的都是对基督徒讲，都是对基督徒讲的哈。好，我们来看，再看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到十一节里面所讲，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我保罗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是有一个背景，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当中有一群人哈，这些人认为性是很肮脏污秽是不好的，所以他们不要性的生活，所以用禁欲 用禁欲 来跟随去服侍神，就是把自己这个欲望放下来哈，来凸显他自己是很圣洁的，很属灵的，要比别人高一等。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而且用这个东西来教导其他的信徒。保罗说对，对还是不对啊？对还是不对？保罗说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跟原则。所以保罗后面讲的这段话哈，那保罗讲这句话的，你们看，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这边是在讲那些基督徒的闹离婚的哈，就其实不是我吩咐，保罗这边是用一个很强的一个语气，是吩咐 command， 是一个命令。他说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的，主命令的。命令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婚姻里面的夫妇哈，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以离开妻子，夫妇俩他要在一起生活，不可以谈离婚休妻这件事情。保罗说不单是我吩咐的，我命令的，而且还是谁的，谁也这样讲，主在世上的时候也是这样吩咐，也是这样命令的。圣经里面哪里讲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这样的吩咐跟命令？今天我要花一点点时间谈这个东西哈，因为平常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很重要的 issue， 因为今天这离婚太普遍了哈，不管是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的长辈，甚至我们的儿女， OK，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圣经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神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不是拿一个金箍夸到我们头上，神有他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个里面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保罗在这边没有讲出原因来，只是告诉你这是个 command， 这是一个吩咐，这是一个命令。可是为什么神是这样吩咐跟命令？所以我们要看耶稣来讲话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三到八节，比较长一点哈。我要请姐妹来练，所以你们要练得整齐哈，让弟兄好好听清楚哈。OK， 预备，请。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既然是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法利人就说了，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妻呢？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我今天要好好讲这一段话哈。耶稣回答当时法利赛人问的一个问题，法利赛人是当时这个社会里面这一群人哈，很属灵的哈，他们很懂得律法的，他们很敬虔的。这一群人跟耶稣说什么？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随随便便就可以休妻了哈，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休妻了，可不可以是这个样子？按照耶稣的回答，可不可以啊？耶稣说不可以，人不可以随便去找个理由就休妻跟离婚啊。耶稣讲了个道理出来啊，在这个地方耶稣讲了个道理，耶稣讲的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因为婚姻是谁设立的？是神 design 的一个制度，一个 institution， 这是神亲自为了人的好处，为了他的创立，就是说让这个人可以继续繁衍哈，他所定的一个制度，这是所有人当中的第一个制度，那叫婚姻制度，神设立了婚姻的制度。那再我们看看哈，下一章，在婚姻的制度里面包括一些东西哈，下面一章 OK， 在婚姻的制度，神设立的婚姻制度，它的内涵里面包括了什么？包括人要离开父母与谁联合啊？其实反过来讲，人要离开父母，姐妹 catch 得很快哈。OK， 不单是要妻子联合，丈夫也要跟妻子联合哈。所以这是彼此的，人要离开父母，意思就是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了，神情灵动，他要离开单独，然后跟另外一半，就是男女要在一起，然后进入到婚姻里面，组成他们自己的家庭。所以在这个婚姻的内涵里面， 有四个一，什么一啊？一男一女，还有呢？是不是这个样子？神当初造世，有没有造两个亚当出来？没有，只造一个亚当，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夏娃，也没有造两个夏娃哈，就是一个亚当，一个夏娃。所以在婚姻里面是一男女，所以现在那些同性的婚姻，是不是神设立当初的目的啊？啊，乱七八糟哈 ，OK。如果当初成立了只有两个男的话，后面没有人了、啊、，OK。所以今天神设立一男一女，这是他原先设立的一个内涵，他的婚姻的制度里面就包括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是他的内涵。不单讲到他的内涵，而且讲到婚姻的蓝图跟那个目的。啊，蓝图就是两人要怎么样？两人要成为一体，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两个人合为一体，不再是两个人。从今以后不是你或我，应该说什么？我们。不是你啊你啊你啊，或者说我啊我啊我，应该说什么？我们，因为两人合为一体。
有些摩擦。
哦，这样子。OK， 所以是两个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婚姻的蓝图，弟兄姐妹，这是婚姻里面最大的一个奥秘。如果两个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有没有东西吵的？有没有吵的？没有什么好吵的。OK， 两个变成一个了。OK， 所以这个在婚姻里面很重要，神设计的一个蓝图。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蓝图去做，我们婚姻会非常美满。而且在这个蓝图里面也带出了婚姻的一个目的，就是彰显神的荣耀。神是一位什么？三位什么？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一个奥秘哈。圣父、圣子、圣灵，三个 person， 可是是一个神。可是神的这个奥秘要借着什么里面彰显出来啊？借着什么？借着男女的婚姻哈，里面两人要合为一体，神要借着这个来彰显他的荣耀哈。所以弟兄姐妹，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有非常美的一个意思放在那个里面。不单是如此，神还给了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啊？我每一次在替人主持婚礼的时候一定要讲啊，神配合的怎么样？人不可以分开，意思是什么？婚姻是什么呀？一生一世的，所以在婚姻里面有七个一字，七个一哈，哪七个？然后呢？一夫一妻，合而为一，一生一世，好不好啊？这个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哈，所以神设立在婚姻里面有一个很美的蓝图哈，所以当人离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闹离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想到不光只是你个人的决定，也不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的，其实跟很多人都有关系。你知道离婚的时候会伤了一群人的心哈，你自己的这一方那方面上上下下，你伤了很多人的心哈。当然我晓得，当我们在离婚都有不得理的原因哈，可是我要让你晓得，当个离婚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会伤害到多少的人。不单伤害到人，不单只是你的事情，还是谁的事情啊？谁的事情？讲了半天啊，谁的事情啊？哦，还是神的事情哈。因为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是得罪了神，弟兄姐妹，我们破坏了神设立婚姻的制度，我们违反了神的命令。神说一生一世哈，不可以分开哈。我们也亏缺了神的荣耀，听到没有？所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有 implication spiritual 上面的 implication 在里面。耶稣在这边特别借着机会告诉法利赛人， OK， 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不赞成这个离婚，随随便便离婚的原因哈。不单在新约里面耶稣这样讲，我们来看在旧约里面仍然是这样。所以说这是神一贯的心意，神在旧约里面依然说他痛恨恨恶人的休妻哈。所以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13到14节，我们请弟兄来练哈，刚刚姐妹练得很好，我们要请弟兄来练练，练整齐一点，预备请。 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注意哈，又是你盟约的妻哈，你却以什么对待他？却以诡诈来对待他。那当时的以色列人，神指证他们哈，指责他们，他们用诡诈对待他们的前妻。那怎么样诡诈对待他？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哈，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一起来念，预备，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什么？我所恨恶的。这是很强的字眼哈，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非常清楚啊，神恨恶休妻和那些以强暴对待自己配偶的。回过头上上面那一章哈，请我们回到上面前面一章，回到前面一章哈。在这边我特别要告诉哈，他说那个妻子是什么妻子啊？是盟约的妻子。那个妻子是丈夫盟约的妻，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像神把婚姻放在一个盟约里面 covenant， 神把婚姻放在一个盟约里面。所以婚姻，下面一张哈，再下一张啊，婚姻不是一个契约，不是一个 contract， 婚姻是一个盟约，是一个 covenant。 那你说契约跟盟约有什么不一样？谁签过契约的举手看看，举高一点哈。我们这一生当中都签过契约哈。那你签契约的时候，签约的人双方哈，他们中间需不需要有很亲密的个人关系啊？需不需要？需不需要？不需要的。那签的那些人不需要有个人关系，他只要那个内容哈，我们双方都同意了，对吧？我就签字了，就生效了。OK， 这是契约。可是盟约不是这个样子。盟约不单是有契约的 element 在里面，换句话说，他契约里面所讲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有些责任，做丈夫的有丈夫的责任，做妻子的有妻子的责任。因为神把婚姻放在盟约里面，在盟约里面，他这个契约里面，他那个盟约跟契约一样，他有他一些 element， 有契约的一些东西啊，有一些条件的。OK， 你要尽这些义务，没有这样的话有 penalty， 有这个惩罚，有后果在里面。这些东西在盟约里面也有，可是最重要的，盟约跟契约不一样，就是盟约是建立在双方有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基础上面。所以当我们进入到婚姻的盟约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是委身到一个非常 serious 很严肃的爱的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是委身到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所以这个非要很严肃的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不单我们在婚姻里面的人要很严肃很认真看这件事情，弟兄姐妹，神比你我还要认真还要严肃看婚姻的这个盟约。因为这是谁的盟约啊？这不光是你我的盟约啊，这是神的盟约，是神设立的盟约。弟兄姐妹，我们进入关系，进入到这个婚姻里面，是参与在神所设立的盟约里面，这个 ownership 在神手上。所以当我们违反了这个盟约的时候，谁要讲话的？谁要讲话？神要讲话的。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所讲哈，神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透过马拉基这个先知哈，照理讲离婚是他们的事情，为什么神来责备他们？因为这是什么？神的盟约啊，神要管。所以这很重要的，神告诉我们哈，这是个 covenant， 神是那个盟约的主哈。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夫妇之间，我们中间这个婚姻的关系，绝对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哈，神介入在当中哈。而且因为这是盟约，神说这个盟约是我设定的，是我开始的，谁能够终止啊？谁能够终止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终止，除了谁能够终止？神说了算哈。所以今天哈，我们说哈，我们不听神的哈，神的你讲你的哈。我们不在你允许的情况之下离婚跟休亲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随便找一个理由哈，我们用世上的人的方法，用世上的制度，到法官面前签了一个这个离婚的这个离婚证书的时候，你觉得 弟兄姐妹，你觉得法官可以否决神的盟约吗？再讲一次哈，你觉得法官签那个离婚证书的时候可以否决神的盟约吗？可不可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到十一节，这是同样的哈，刚刚所念在马太福音，现在是马可福音，可是都是在耶稣跟这个回答法利赛人有关于这个休妻的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恢复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去的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为什么休妻以后另娶？神说你是犯奸淫，犯什么奸淫？我都已经离婚了哈，然后我跟别人在一起，为什么犯奸淫？弟兄姐妹，因为在神的眼中，虽然你签了那个离婚的东西哈，可是在神的眼中，那个婚姻在还是不在？在还是不在？在神的眼中看是在，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法官所签的那个判定哈，在神的眼中是没有效用的。你原来的婚姻仍然存在，若你的婚姻仍然存在，然后你跑到外面去跟别人去结婚，然后跟别人发生亲密的关系，神说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奸淫，听懂意思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们不太懂为什么叫奸淫呢？我都已经离婚了，难道我不可以吗？可以，在神的眼中，你仍然在原来的婚姻的 covenant 里面，没有消失掉的。OK， 所以刚刚在我们所念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一节里面，他说丈夫不可以离弃妻子。OK， 就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以再嫁，或是仍然与原来的丈夫和好，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哈。只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要再陷入到奸淫当中，因为你原来的婚姻仍然有效。所以弟兄姐妹，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哈，神是这样来看离婚这件事情的。离婚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哈，就是夫妇两个人的事情，也是神的事情。这是神的事情，神就会管，有后果的。当你不这样去做话，有管教在里面。所以刚刚神指责这个，神用证人的身份哈，指责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样去休妻的时候，这样去用强暴对待他们妻子的时候，神指责他们，指责他的那个管教说，我不接受你的供物，换句话说 no relationship。 OK， 神恨恶他们做这件事情，神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 fellowship。Okay， 这是在圣经里面所讲，因为他们破坏了神的盟约，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哈。而且他还有其他的后果在里面，是祸及几代的子孙。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离婚的话，最可怜就是我们的小孩，阿们，最可怜就是我们的小孩，他们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伤害，不单是一代哦，几代哦。OK， 这是 consequence， 神在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这因为这个缘故哈，也讲出来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你破坏了神设定的婚姻；第二个，你破坏了神设定的盟约。这两样东西要让我们晓得哈，当我们在讲离婚的这个 issue 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很轻忽的就去做这样的决定。It's a very very serious matter。 可是我们在问，圣经里面也有休妻啊。所以我们回到哈，刚刚耶稣讲的后半话，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七到八节，当耶稣讲完了以后，告诉他的不赞成的时候，法利赛立刻 challenge 那个耶稣哈，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耶稣在这边很清楚地回答那个法利赛人所讲的哈。在那时候法利赛人认为的话，摩西大还是耶稣大？谁大？我们现在当说耶稣大，那时候犹太人觉得谁大？摩西大。你讲算什么东西啊？把摩西抬出来哈。这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在第二十四章第一节里面就讲这个事情哈，就是说他可以吩咐 again 是一个命令， 你们可以休妻的，休妻哈，就让这个让太太离开啊。所以他们搬出摩西的，摩西所讲的，摩西是这样子这个命令哈，我们可以休妻的 ，OK。但是这个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耶稣说什么？因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注意哈，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婚姻这个盟约是一生一世的。当初神设立的这个婚姻，设立的婚姻的盟约的时候是一生一世的，从来没有过有什么离婚休妻这件事情的，原先根本就没有的。那为什么后来有呢？所以当人后来人心硬犯罪了以后，注意哈，是什么？许你们，不是命令哦，是许可你们，是许可你们，不是命令你们，是许可你们可以休妻，可以去离婚。那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离婚跟休妻的时候，如果神允许的话，神是用许可，绝对不是一个命令。许可跟命令一不一样啊？很大的不一样。命令是你非要去做的，许可不是的。许可是在很无奈的情况之下，他说因为你们犯了罪，心硬的缘故，所以这个许可是因为人的犯罪了以后的一个 compromise， 人犯罪了以后一个让步，为了让那些保护那些在婚姻当中受伤的那一群人。再讲一次啊，那个神的许可是因为人是人犯罪的所做的一个让步，不要让当中那个受就保护婚姻当中受伤的那一部分哈，所以绝对不是一个命令。而且这个许可不是在任何理由任何情况之下的许可，不是的。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说哎呀我们的个性不合，我们的习惯不合，我们的背景差异的太厉害，然后这个都不理家，那个都不会沟通。有一个妇女到一个这个心理医生那边去看，她说她想她要跟她先生离婚。那个心理医生就那个就是 counselor 就问他，你先生对你不好，打你没有？他打你，你打他也没有哈？他不打你，他都不顾家也没有？钱都会拿出来，有没有在外面乱来也没有？那都没有，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呢？他说我不想嫁一个木头人，我已经忍受他十年了，不能够再忍受后半辈子啊。所以那个是不是一个原因呢？啊，是不是个原因？是不是可以离婚的原因？No，OK， 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原因哈。那今天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三个情况之下神许可离婚的。我们常常在讲说，好像只有一个原因嘛，怎么会要跑出三个原因出来哈？所以今天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当中有一个是 debatable 的哈 ，OK， 所以三个情况之下神是可以许可离婚的哈。第一个就是夫妻当中怎么样？他犯了淫乱罪。什么叫做淫乱罪？淫乱就是在夫妇婚姻以外跟其他人发生不道德的这个亲密的这个性的关系的时候，那个叫做淫乱。在婚姻以外跟别的人发生亲密不道德的这个关系的时候，那个叫做淫乱罪。当犯了淫乱罪的时候，可以第二个，你们来练练好。基督徒的一方被不信神的那一方遗弃 ，OK， 这是第二种情况啊。第三种情况，死了，特别不讲是肉体的死，我们刚刚肉体已经讲过啊，属灵的死，而且经过教会仔细的认证以后，那这个是 debatable 啊。可是这三个东西哈，至少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讲法 ，OK。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夫妻当中有一方犯了淫乱罪，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一起来念好不好？耶稣说什么？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什么为了淫乱的缘故，他就是犯了奸淫罪。看到没有？意思就是说，那犯了淫乱罪，那是破坏了婚姻当中的 covenant。因为你对你的配偶不忠实 ，no loyalty 啊。OK， 在圣经里面 讲了两种情况，神会讲淫乱的，一个是属灵的淫乱。什么叫做属灵的淫乱呢？我们去拜假神，那个是属灵的淫乱。为什么拜假神？因为你不 loyal， OK， 你出了问题啊，你真的不拜，去拜假的， OK。同样在婚姻里面也是一样，这是道德上面的淫乱， OK。所以这圣经里面特别是讲这两种淫乱的，这两种因为破坏了 covenant， OK。所以说被伤害的那一方，他可以神允许哈，许可他可以选择离婚，选择离婚也可以什么？也可以不离婚，对不对？不是说你一定要离婚哈，你可以选择离婚，给你有这样的一个 privilege 可以去离婚哈， OK。 因为你是受害的那一方。在我以前的经历里面哈，就是有一个先生就是说就是犯了奸淫罪哈， OK。 结果那个太太为了挽回哈，就是采取原谅他先生那个态度， OK， 愿意去原谅他先生，希望他先生回头。可他先生认罪，但是什么？大声一点讲，认罪怎么样？不悔改，仍然跟那个人在一起，跟那个女的在一起啊。所以到最后，所以那个女方哈，就决定是拖了一下，受不了了哈，就选择离婚。他可不可以离婚？按照这边圣经所讲，可不可以？所以允许、许可他离婚，不是命令他去，是许可他可以离婚，不让。因为他是受害的那一方哈，保护那第好。我们看第二种，第二个，以色列，好吧？那是极荼毒的一方被不信神的一方离弃，到底怎么回事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7:15，一起来念，预备，请。当不信主的那一方，在婚姻当中不信任，执意不要这个婚姻。我讲哈，执意坚持不要这个婚姻，不是偶尔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讲一讲，不是，他是执意 persistently 他不要这个婚姻了。他觉得跟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配偶在一起生活啊，看到他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格格不入哈，受不了，所以他主动的提出离婚。在这个情况之下，弟兄姐妹，圣经说信主的一方就不必强求，不一定要拉了对方哈不放，甚至委曲求全来维持一个争争吵吵不断的一个婚姻。这是你们所讲的， OK， 这是你们所讲的。所以保罗说不必拘束，不必再拘束在那样的婚姻里面，不必再拘束哈，然后让他去吧，不要死拉活拉拉的他哈。因为神召我们原是为了一个和睦，注意哈，当那个婚姻里面因为这样的争吵简直是无日无月的时候，已经没有和睦了，那就让他去吧。啊，这个情况常不常发生啊？常不常发生？很多发生哈。同样的，在我以前的经历里面哈，去帮助那些另外一部分他的配偶不信神的哈，在婚姻里面起了很大很大的冲突。那个基督徒这一方通常都是姐妹哈 ，OK， 他们很委屈的，希望能够挽回这个婚姻，可是挽回来挽回不去，因为对方执意要这样干，所以是家里面是永无安宁之日哈。所以到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婚哈。所以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不幸的配偶执意要走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基督徒的那一方是被动的接受对方提出主动的离婚的要求，而不是他主动的主张，是被动的接受。听懂我意思没有？你是被动的去接受对方， OK， 被动接受，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容许的，圣经是许可的， OK。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呀，有好多是碰到这样的情况， OK， 很可怜的。我经历了好多的去 counseling 这样的这些 couple， OK， 通常是太太愿意接受 couple， 先生不愿意的，因为他不信的那一方哈，所以在婚姻里面起了很大很大的冲突。当然保罗在这边所讲的这个不信，就是说当夫妇两个人都是在还没有信神的情况之下他们结婚的，可是结婚了以后有一方先信主了，对不对？那另外一方怎么样？OK， 还没有信主，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这个情况就会出现。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哈，就是说跟你不信的在一起。那在这边主要就讲，如果不信的那一方坚持的要离开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就由他去吧。当然我们要尽力去挽回，可是不能够挽回的时候，你还有一条路哈。 OK， 可以去被动的接受。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看到的第二个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五节。好，第三种是有一点 tricky 哈，我们来看看。一方是落在临死的光景里面，是落在 spiritual death 的那光景里面。注意哈，这是基督徒哦。你说基督徒怎么有属灵的这个 spiritual death？ 我们来看一看哈，在圣经里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是什么？死有几种死法？你说有上吊的死，有创死的死，有杀子的死，不是圣经不是讲这个哈？死有两种的 ，OK， 一种什么死啊？肉体的死，还有一种什么死啊？spiritual death。 所以当在伊甸园里面，神告诉那个亚当跟夏娃，就说你吃了树上果子那一天就什么，就怎么样，你就会死。结果那个魔鬼说什么？我不一定死哦。你觉得他讲对了还讲错了？讲对一半。所以撒旦永远是骗你的，只告诉你一半真理的， OK。 所以撒旦没有全错哦，因为亚当跟夏娃吃了果子以后，有没有马上就死掉啊？哦，活得好好，活了还后面活了几百年呢啊。OK， 所以他没有立刻死掉，他什么死了？他 spiritual death。 什么叫做临死啊？他跟神的 fellowship， 他跟神很亲密连接的关系没有，没有了，断绝了，跟神 cut off。 OK， 那叫做 spiritual death。 OK， 当人犯了罪以后，他不但肉体死，还有属灵的死， OK。 所以刚刚我们在讲，当婚姻当中我们的另外一半死的时候，通常都是讲什么死啊？肉体的死。那婚姻当然自动就结束了，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可是有没有在婚姻当中另外一半是 spiritual death 的光景？有没有？我们来看罗马书哈第七章第四节。罗马书哈第七章第四节，弟兄请按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下面一章再下来。好，这个刚刚回到刚刚那一章。好，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在这边讲到两种约哈，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那旧约是跟律法的约，对不对？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向律法怎么样？律法的约死掉，然后我们活在什么里面？活在新约恩典里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对旧的那个 covenant 死了以后 ，spiritual 死了以后，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约里面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 ？OK， 这边讲是这个意思啊。OK。那同样的这个 spiritual 的 principle 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婚姻的盟约那个约里面来。在婚姻的约里面也是这个样。那你说婚姻的约里面所讲的这个 spiritual death 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神在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说，他们神恨恶他们什么？神恨恶他们两件事情，一个叫什么？休书哈，你们休妻哈，神恨恶。还有一个什么？用强暴对待你的妻子。什么叫做用强暴对待你的配偶？今天哈，在这个婚姻里面，很多我们先讲做先生的哈，很多先生就是不尽他做先生的这个丈夫的那个责任，不去工作，不去支持这些家庭，除了不坚硬以外，其他什么事情都干。OK， 又赌博，又抽烟，又喝酒，又吸毒哈。然后打自己的太太，凌辱虐待他自己的妻子，有没有啊？现在家暴就是这个东西哈。所以先生那太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不单是肉体受伤，心里也受伤的。那这种情况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强暴。OK， 他们这样来对待他们的妻子。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里面说讲到这样的人，他们还不悔改，最重要就是他们不悔改，不认罪悔改的时候，圣经说就把他们当成像外面纳税一样的，就当他们 spiritual in death。 OK， 他们跟神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已经切断，并不表示他们 lost 他们的 eternity 的那个 salvation， 而是说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跟神没有什么关系，他干他自己的恶事啊。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圣经说什么？可不可以啊？受害的那一方，保护受害的那一方啊，通常呢，我们是哎让他能够有分居一段时间啊，大家 cool down 一下。可是如果说在分居这段时间，对方仍然是这个如此的话，那到离婚是另外一个神所许可的，那这个是 debatable， OK， 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把这个告诉弟兄姐妹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来把对整个有关于离婚的这个 issue 做一个总结的话，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叫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九节，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预备来，请。这个可以总结就有关于这个离婚的 issue， 当丈夫还活着或妻子还活着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活着包括两种活，刚刚我们说死有两种死哈，这个活有两种活，对不对？哪种活？肉体活着，还有什么？灵里面也活着，在神的面前跟神是有关系的，神可以影响你，你会听他的话的。 OK， 有 fellowship 的。OK， 如果丈夫或妻子仍然活到的时候，肉体或 spiritual 活，应该怎么样？可不可以离婚？不可以离婚啊。No matter what， 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哈。所以邱金泰在讲他的这个婚姻的讲座里面，他说婚姻没有退路，也没有后门，婚姻只有什么？天窗。OK， 我们今天如果在婚姻里面真的过不去的时候，神会给你有恩典去胜过。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从神那边拿到力量跟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哈，我不愿意进去做了，我们就很快的走离婚的道路。如果你愿意去倚靠神的时候，神会不会帮助你啊？神会帮助。既然婚姻是神定的盟约，你觉得神要不要负责任？神要负责任的。OK， 你按照神的方式去做的时候，神要不要负责任？神的 blessing 绝对透过那些顺服人领导，除非你自己不愿意那样去做，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哈，为什么我要变成这个样子？我们选择不按照神的盟约里面是规定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得到那样的福气。可今天你愿意那样去做的时候，你看看神在盟约里面他所立下的那些 blessing 会不会领导神？照样他要给你力量去胜过你在婚姻里面所碰到的难处。会不会 suffer？ 会的，我亲眼看到当中 work 的。 OK， 那个先生啊，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奸淫的罪的，可是因为那个太太有很大的爱心去，到最后那个先生被感化回头 work。 OK， 当因为他愿意去按照神的爱去爱他的先生去，神给我们有这样的 capacity， 那问题是说你愿不愿意去这样去做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只要对方仍然活到，我们就要坚守在这个婚姻里面哈，除非对方拒绝悔改认罪 ，OK， 他落在属灵死的光景的时候，那是 different story。好，我们现在讲最后一个哈，第四，今天所讲第四个关系，我们讲了刚刚讲到这个离婚的 issue， 我们也讲到这个光父跟寡妇，今天最后讲的就是说婚姻当中有不幸的配偶。我们当中，我相信哈，我所认识的有很多我们的配偶是不幸 ，OK。好，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到十四节。好，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是因着妻子成为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要因着丈夫而成为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如今他们是洁净了。这神给了一个很大的应许跟盼望给我们。在这边 again 神所讲到哈，就保罗这边说婚姻当中不幸的配偶的情况的时候，保罗在特别讲，不是是他讲的，不是主讲，对不对？谁讲的？保罗说是我说的，主没有说。那你说既然是主没有说，我就跳过去不要看，就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OK， 那耶稣那个时候没有讲，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到世上来的时候，他主要工作的对象跟环境是谁啊？在哪里啊？ 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他主要活动的，他传道的，他服侍的对象都是在犹太人的群体里面。那犹太人群体里面有没有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婚的情况？没有。 OK， 犹太人不会跟外邦人结婚的啊。我是说在那他们没有这个 scenario， 没有这个情况，所以耶稣没有讲这个东西。耶稣只讲哈，我在 你们都是基督徒，他讲这个东西啊。所以耶稣是因为他们那个情况他没有讲，所以保罗他讲。那保罗讲算不算数啊？算不算？因为保罗是神的仆人呢，主人都没有讲，你仆人讲什么话啊？ OK， 可圣经不是这样看，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默示的。圣经里面所有的作者，几十个作者哈，他们只是文抄工哈，真正的 告诉他们，真正的作者是 behind 他们，就是神是最后的作者。所以神透过他们讲话，有谁的权柄在里面？神的权柄在里面。所以这句话里面有神的权柄在里面。所以保罗虽然说这不是主作，是我说的，他照样有神的权柄。所以在这边所讲到其余的人，指的就是那些非信徒配偶的一些基督徒，对这个特定的群体他讲这个话。那这些人就像我刚刚讲的，大部分都是在还没有信主以前他们结婚的，然后信主了以后有一方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你不能说哎呀我信主以后按照圣经讲我圣洁还是不圣洁啊？你圣洁还是不圣洁？好像又不太圣洁，讲的都有点心虚，对不对？ OK， 我们圣洁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圣洁了，只是神分别我们为圣哈，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地位 position， 我们是地位上圣洁，可是生命上真正圣洁没有？没有，我们都是半成品哈，我们慢慢还到成品里面去做，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圣洁，可是神已经因为我们因信称义哈，神给了我们一个圣洁的地位，我们觉得我们很圣洁了。那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那一半呢？他们呢？那他们是龌龊的，他们是污秽的，他们是不懂真理的，他们是世俗的，他们是道德低落。哎，弟兄姐，你可以不这样看你的配偶啊，可不可以啊？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犯这个毛病，回去听了道以后，回去跟谁讲道？你在那边听了道，回去跟谁讲道？哇，就指着这个，指着那个。那先生呢，不信主，以为哇，你去了教会应该越来越好才对，对不对？怎么回来变成越来越挑剔？未得其利，先受什么？你觉得对他的感觉是什么？所以今天这不是因为我们信了主义我们开始批评我们那些不信的那一方，所以不是的，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除非不信的那一方执意要离开这个婚姻里面，那么他如果愿意情愿哈，他留在这个婚姻里面继续跟这个基督徒这一方哈来生活在一起，那么基督徒这一方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张开膀被欢迎哈，而且是带着使命感，带着盼望留在你的婚姻里面。在还没信主以前，你也许没有那个使命感，你也许没有那个盼望，可你信主了以后，弟兄姐妹，你是带着使命感，你是带着盼望留在你的婚姻里面。为什么？为什么？后面讲了哈，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怎么样成了圣洁，而且怎么样，不信的妻子也因为什么那个信主的丈夫哈，然后他成了圣洁。在这边圣经里面讲什么？他讲的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弟兄姐妹，神给了我们一个无比的盼望，让我们看到这边所讲的圣洁哈，稍微讲一下，这个圣洁不是指我们信主成圣得救了以后的那个圣洁，不是哈。 OK，这不是说哎呀我们信主了以后，然后我们的不信的那一组也因为我们缘故的关系得救成圣了，这个叫做一人什么一人得到什么鸡犬升天，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这个事情哈。所有的得救哈，我们跟神那个生命的得救的关系是 individual， 不是来一个贩卖式的，没有哈，都是单独的。所以一个人到他自己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才能得救，不能说啊因为我太太得救我就怎么沾了他的光，我的儿子得救的话我也沾他，没有这种事情哈，你不能沾任何人的光。 OK， 所以在这边所讲的圣洁不是质量的圣洁，什么样的圣洁？但是因为在婚姻里面神因为一个人信主，结果让神的祝福因为这个人带进了那个人的家里面去。 Amen， 就是讲这个东西的，讲圣洁是讲这件事情。他不单是他的 不信的那一半，他的小孩也因为这个缘故，然后得到祝福，得到保守跟看顾。可是这个保守跟看顾是今世的，不是永恒的，听懂意思吗？只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他的那个婚姻的状况里面，神有这样的恩典跟祝福，跟我们信主了以后有永恒的那个是不一样的。OK， 圣经里面是讲这个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特别呼吁哈，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有配偶是还没有信主的，你可以很负面的认为，哎呀，我们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信主，好可怜，好孤单，压力好大，好无奈哈。真是我是孤军奋战 ，me against the whole wide world，OK？、Okay? 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想法。可在这边，神告诉你 ，no， 你不要有这样的负面的想法，因为神给我们带出了盼望，你要有个积极正面。他说，不是说我只有我信主，我们家里面已经有我信主了，听懂意思吗？我们家里面已经有我信主，我信主以后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庭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家因为我信主。我把我们的家庭一慢慢带出来，带到一个可以蒙神赐福的一个光景里面去，是不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哈。所以神要按照他应许，借着赐福我，也赐福我的家人。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带给我无限的盼望。我要借着神给我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我那些还没有信的家人，让他们一起跟我一样得永恒的福气，不单得了今世哈。因为我的缘故，那家里面受到神的保守看顾，他们仍然得到永恒的这个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处在这样光景里面，神今天挑战你，神给你这样的一个 opportunity， 让你的家庭借着你进去做一个完全的翻转，你有没有这样的使命感？你有没有那样的盼望？ OK， 所以最后啊，用这一段话来结束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啊，哎呀，这个话讲得非常好。七章第十六节哈，一起来念最后一段经文，七章十六节。好，一起来好不好？大声来念，预备，请。神 challenge 你，你怎么晓得你不可以救你还没有信主的配偶？可以的，只要你愿意跟神合作哈，按照神告诉你的，神会让你的家整个的翻展，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今天哈，用这个来鼓励我们当中哈，落在这样光景的，神做你的后盾。问题是你在你的家里面能不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的见证？当你活出这样生命的见证，神要透过你赐福你的家，不单是今生赐福，永恒的赐福也透过你进入到里面去。所以这是神在这边所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消息。所以你绝对不要很负面的。很这个垂头丧气的啊，神给你有更多的 opportunity 为神做大事情，好不好？好，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主啊，因为你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主啊，你住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看到人世的忧伤，你看到人在你原先祝福的婚姻里面的 suffering， 对吧？但是你怜悯我们，你的标准没有因为我们犯罪而下降，但是你有恩典跟怜悯，给我们开了一条的活路，是吧？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听到你自己话语的真理的时候，是吧？给我们有反省。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是吧？但是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对每一个有需要的，在不同环境，你都成为他们的帮助，开他们的眼睛，给他们看到有盼望。主啊，因为在主里面 always 有盼望，即使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甚至当中我们有在婚姻当中受伤的，正在 suffering 的，主啊，你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盼望跟 solution。主啊，求你今天把你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跟帮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